好，那有一个小镇哈，在这个小镇上呢，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是一个出了名的这个起床困难户，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哈，他每天早晨他设定好三个闹钟哈，可是定好闹钟，闹钟一响呢，他就伸手把闹钟关掉，继续的睡觉。他的妈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后来怎么办呢？就特意买了一只大公鸡，大公鸡的目的是干什么？叫他起床哈。所以每天凌晨五点，那只公鸡呢就会嗷嗷的这大叫哈，整个院子呢都被震醒。结果呢，刚开始那几天呢，这个人呢也会被吵醒，可没过多久呢，慢慢的呢，他习惯了这个公鸡的叫声。当公鸡叫了之后呢，他还是继续的蒙头大睡。所以后来他就抱怨，他说：“妈妈，这只公鸡太烦了，影响我睡觉，你能不能把它处理掉？”那这妈妈就叹气的跟他说：“他说孩子，公鸡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提醒你应该起床了，但是你能不能真正的醒来，不在于公鸡，在于谁啊？在于你自己。那只是一个提醒，关键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你能不能醒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上帝常常借着一些鸡叫声哈，来提醒我们。他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可能是一句经文，也可能是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那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有没有醒过来呢？还是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听到之后继续沉睡？在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的是彼得他经历了一次非常痛苦又很宝贵的一个那个鸡叫声。那彼得就从这个鸡叫声中就可以醒过来，进到真实的悔改里边啊，然后呢他的灵命就得到了复兴。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在鸡叫声中醒过来。所以第一点，我们看灵性失败的根源就是缺乏属灵能力和悟性。当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耶稣说呢：“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呢要跟我去。”那彼得很不服气啊，彼得说：“主啊，你去哪里呢？我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那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这个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那么时候后边的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也确实是彼得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耶稣。本来彼得以为凭着自己的热心和忠心，他可以度过一切试探，说：“主啊，我为你舍命啊，我不会不认你的哈，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但其实他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面对的是撒旦的权势，他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胜过去的。但他觉得我靠自己没问题啊。所以人很多时候，人喜欢做什么呢？就是抬举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做的，凭着血气我们可以去做，就取代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跌倒的一个起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他对自己过于自信啊，因为自己是不会失败的时候，那个就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叫铁达尼号哈，那个很大的游轮，他建完之后，那些人怎么说呢？说这个船不会沉的啊。所以在处女航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就沉没了。但以为说最稳妥的时候，以为最安全的时候，以为我们这个靠自己的力量是最好的时候，结果就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过分的去相信自己，或者依靠自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不会啊，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哈？我怎么可能犯这样的罪？我永远不会犯这样的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自以为能站立得稳的，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跌倒。所以今天我们有在一个那个特别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没问题啊， 啊，我愿意怎么样做啊，我都永远不会说，我永远不会做像彼得那样的事情。但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的信仰环境是处在一个集权的统治之下，就像我们说比如说现在就像初期教会一样，教会面对逼迫，如果有人说你要信耶稣，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话，就把你抓起来现在下在监牢里面，然后呢甚至有可能会把你烧死，甚至有可能把你去放到斗兽场里面。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免受这些灾，就免受这些逼迫，弟兄姐妹，你会做怎样的选择？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见证和事例，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哪个人说没问题，我会坚持到底，会不会？会有困难，会有挑战，对不对？如果说你坚持你的信仰，就把你烧死；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就把你放在斗兽场里面，你会怎样来面对你的信仰呢？今天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那就是没问题啊，我来聚会，来敬拜，不会受到初级教会那样的逼迫。现在啊，有现在的情况。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敢像彼得那样夸口，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的依靠主，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不靠自己，免得我们跌倒的很厉害。所以能夸口说我永远不会犯那样的罪，我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主来保守我们。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彼得为什么有失败呢？是因为他缺乏这个祷告，缺乏警醒，他比较体贴自己。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客厅马应元带领门徒祷告的时候哈，彼得、雅各和约翰带他们哈到客厅马应元祷告，但耶稣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三个门徒在那边干什么？第四十节这样啊，你参考一下啊，说他们在干什么？睡着了。哇，我觉得我昨晚又在温习复习这篇讲稿啊。哎，我想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好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你要说聚会的时候啊，我太累了，我太困了，我睡着。哎，祷告的时候也会睡着哈。哎，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主忠心不忠心？你说爱不爱主啊？又忠心又爱主，祷告怎么会睡着呢？太累了，可能之前可能走的路途太远了哈。那睡着了是什么时候睡的？是不是那个时候风平浪静，接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会不会？是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耶稣马上要怎么样了？要被抓了，这个很危险的时候。这三个门徒在那边怎么样？还在那边睡着了。那就说他们是体贴肉体的，他们心灵虽然愿意，所以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他们根本没有体会到说他们所面临的这场征战是非常紧迫的，是非常严重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觉得说耶稣前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他们是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觉得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睡觉。他们不觉得说前面的事情跟他有关系，所以他觉得说我现在最重要，我累了我就睡觉就好了，因为这事情跟我怎么样没关系。如果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睡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大家面临着压力的时候，我忘了去网上做一个调查哈。如果大家说，如果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你会是选择睡觉还是会失眠？我知道有的人很大压力的时候会呼呼大睡，会睡很久哈。大多数，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会选择怎么样？失眠了，睡不着觉，对不对？所以也是我女儿啊，那她有天一般她因为她现在上七年级哈，我记得她四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有个运动会，有个比赛啊。那可能也不是很正规的那种比赛，但是他有一些个项目呢，他取得挺好的成绩哈，所以四年级，也还不错哈，五年级也不错哈，到六年级呢， 同学们就知道他在这项运动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哈，然后就说阿什林你怎么说，他说我们他说你要赢了哈，就到六年级说你要赢哈，这项运动我们看你的哈，你要赢哈。大家觉得如果你是那个听别人给你讲这话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压力啊？有，这还好啊。我还说，我说这还好了。我说，如果跟你说我们只靠你了，你要做好啊，你要赢啊，你我们就靠你了，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女儿第二天，一般来说早上起床，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去叫她起来的哈。但那天早上呢，比我起的还早。哦，早上起，哎，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呢？睡不着了。啊，我说你怎么睡不着呢？我总想我这个能不能赢啊？我说这是压力，所以我跟他说，我说第一呢，祷告，把这事情交给神。我说呢，你尽你的本分去做，能不能拿到好的成绩，不在于你。很多时候你尽力了，但是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我说你尽力去做。另外我说你为什么会有压力呢？他就说他同学讲了，说啊，师弟你要赢啊，你要赢，讲了这个他就觉得我很压。我说你为什么会有压力呢？他说因为我担心我要是不赢的话，我要输了的话，我觉得让他们很失望，所以我会有压力。他说我在四年级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呢，我没有压力，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嘛，哎，大家就一起去比嘛。他五年级的时候呢，我还好一点，有一点压力啊。他六年级他们这么一说，我就睡不了觉了。那我说没事，他说我说因为他们比赛都是在放学之前的一点点时间，我说那我提前一点时间去接你，我去那边看一下哈，我给你祷告。那好了，那我就到那边去看一下。结果比赛比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了，哎，我说怎么停了呢？后来他说因为学校快要放学了哈，所以这个剩下那部分比赛呢明天再比。哎呀，这个更煎熬。我说不如都比完得了哈，没有第二天再比哈，所以他又一天睡不好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会想着说，如果一个人他心里计划着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相信他的入睡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假如这些门徒们他们当时有压力，他们觉得说这个问题跟自己是有切身关系的，他不会掉以轻心，他不会在这边耶稣在那边很迫切祷告，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呼呼大睡。所以很多时候觉得怎么样，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我觉得那些像我女儿那个学校，如果他们班级其他人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睡不好觉的哈，但是我女儿就能说怎么样，这个是有压力，她没办法睡着。所以当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计划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想着教会的事情，我们今天为着服事去摆上自己精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有压力。但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信徒会选择怎么样，沉睡，睡着了，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这件事情我还是睡觉吧，这件事情自然有人去做。今天信徒会沉睡，很多时候教会也就沉睡了哈。那么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祷告就是属灵能力的管道，一旦疏忽了，这个属灵的免疫力就会急剧下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关头，门徒选择没有跟耶稣在那边迫切祷告，他们选择的是什么？睡觉。所以弟兄姐妹，门徒这个时候对什么时候对什么事情提不起劲来？对祷告，对祷告提不起劲，或者说他没有兴趣，或者说他对祷告是毫不看重的。在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弟兄姐妹，我就在那边思考，因为你知道写的时候也不是说我这个4000多字我就这么写的，我说打了就好了，花一两个小时我说打，不是。哎，我在想，在思考，我在想写到这个时候就想到哈，弟兄姐妹，想想今天我们对什么事情提不起劲，对什么事情没有兴趣，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不看重。反过来说，你对什么事情一提这个事情你就感兴趣，一提这个兴趣，一提这个事情你就怎么样非常起劲，一提这个事情你就看重的不得了。每个人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想想，我就想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什么事情你提不起劲来，没有兴趣， 不想去做，我不看重。反之，什么事情一提起你就兴趣高涨。弟兄姐妹，什么事情一提起来你就非常有兴趣，你就非常看重，就滔滔不绝。这能显示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在那边后来我就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说绝对的哈，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来说，我们是体贴自己还是体贴神的心意，我们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什么事情影响我们，什么事情要我们觉得我们要委身，我们要看重的，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毫无意义，我不看重。我盼望神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因为啊，请他这边哈。所以彼得他失败了。我们看到彼得在克西马园里面，他也缺乏对神计划那个悟性。就是当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彼得做出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能说我要为主舍命，所以就拿刀砍了人的一个耳朵哈。在彼得的印象当中说，说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不应该被抓，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我们的王，是得胜的，不应该是受苦的救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他觉得说我当时说了主，我要为你舍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拿刀出来就砍人的耳朵。弟兄姐妹，这个是他的错误的一个悟性的错位，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自以为的那个神上，我自己认为神是怎样的，建立在这个上边，而不是说神真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真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不一样的。彼得自以为说我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但是另外的呢，神真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呢是不同的。彼得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你不应该走上，不应该是受苦的救主。那另外呢，神真实的旨意是什么呢？耶稣要怎么样，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彼得就觉得说我可以为你舍命啊，谁敢抓你我就砍谁啊，那就是这样。这他缺乏悟性。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话筒很好啊，下次就让我就用这个哈，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很大，我比较喜欢能够声音大一点，因为我声音比较小，所以或者那个也行，那声音给我调大一点啊，谢谢啊。那第二呢，我们看灵性失败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否认主，我就否认主嘛。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抓之后，彼得干什么？彼得就跟着耶稣啊，然后还有个门徒，有时候约翰哈、啊、就跟着去的，那么就到院子里去哈、啊、因为耶稣被带到那边去，那么彼得站在门外呢，然后呢啊，后来就那个门徒带彼得进去。请大家往下看哈、啊、因为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有讲到啊，远远的跟着，所以我没把经文都放出来啊。有个叫远远的跟着，你说当耶稣被抓走之后，彼得做这什么事情呢？跟着耶稣，但距离是怎么样呢？是什么？远远的跟着。我要问大家，他为什么远远的跟着？哎，严伯啊、那个范德松那里啊，怎么样？怕被抓了，所以我要跟你怎么样？保持什么距离？我不能跟你太近，跟你太近怎么样？会受牵连的。我不知道大家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前面有警车在蛇形走位啊？遇到吗？对吧？我前两天从那边从奥克兰回来，就遇到骑摩托车的一个警察哈，就这样蛇形走位。我排在第一个的哈，你知道排在第一个人是多么紧张吗？他本来还是这样从路边穿过来，我以为他要从路边过来马上就走，因为至少三条车道，我以为他就直接往前走，我差点就超过他了。我想我要超过他之后可能就欲速则不达了，那可能就回来就更晚了。哇，我看哎不对呀、啊、他在这样晃来晃去，然后我就还是慢点，还是慢，不要急哈，因为在路上警察权力比较大哈，我就还是跟在后面。哎，我发现我边上的几台车也怎么样，也是在那边慢慢的。有时候我会超过他们，后来我看都在我后边，我说不行，我跟警察太近了哈，不行，我还是慢点了。 后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我说觉得坐打头的车好像比较有压力哈、啊。我问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被成为一个焦点被别人聚焦的时候，你觉得舒服不舒服呢？很多人我知道，如果有领袖气质的人觉得说我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啊，这是有领袖气质的啊。那没有领袖气质的像我这样的，我就觉得说不是很舒服啊。所以很多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我说我不太喜欢是站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人。但你觉得今天我的服侍的跟这个好像正好是相反的，对不对？如果我说我不太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那时候你怎么做传道人啊？就像有人说我不喜欢做厨师，那好像你就不要到厨房里去了哈、啊。所以我就在这开着开着的时候，我发现哇，我排在第一个，我就好不舒服啊！我赶紧变道，跑在另外一个车的后边哈、啊。哎，我觉得这个很舒服，为什么呢？如果前面的车被警察拦住会有什么问题？哎，我走到后边没问题的。所以我排在第二位的时候，那我后边那位就排在第几位了？原来车道那就排第一位去了。开着开着呢，他也不舒服了哈、啊，他跑到我前面去了哈、啊，就我排在第三位了，都不愿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太有压力了。彼得为什么远远的跟着？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自己的安危过于去跟从主，就自己的安全和危险是过于跟从主的。跟从主没有人这样跟着的，谁远远跟着，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呢，还是为了顾全自己的利益和面子哈、啊，还是做一点点的事情，就是我虽然跟着，但是我怎么样，我远远的跟着。有人说圣经说怎么样，彼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想好奇一下，然后看一看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人体贴自己的时候，跟随主就会怎么跟着，远远的跟着，自然会远远的跟着，不想惹麻烦哈。所以彼得你会发现他远远的跟着，那么一旦人跟随主的距离远了，他的心也就慢慢的就这个温度哈，也会慢慢的就渐渐的冷淡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距离产生什么，产生美啊，但是后来还有一句话叫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了，但是美怎么样？没有了。什么意思啊？你发现你跟随有那一段距离，距离远了，渐渐远了，你的心就慢慢的就冷淡下来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人说那个树叶不是一天黄的，对不对？是慢慢的就慢慢冷淡下来。跟随主，今天远一点，明天远一点，后天再远一点，越来越怎么样，看不到人了。跟随主，服侍主，信靠主，读经祷告，服侍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今天不读经没问题，明天把今天的一起读了啊。那哎，明天太累了，我后来第三天把前两天一起读了，结果发现欠的债越来越多，后来哎不读了，算了，太累了。聚会啊，去一次两次没问题啊，那后来就觉得哎也没好也没问题，缺的越来越多，离主就越来越远。什么事情都是渐渐的。大家还记得亚伯兰跟罗德分地之后，两个人选了不同的地方，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当时的情况下看哪个地方比较好，谁选的好？罗德选的好。但是你不要忘了，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罗德住在那个地方之后，他有没有就不动啊？
没有
做什么事情？对小哥说，渐渐的挪移帐篷。哇，他不是一下就搬家往那边去了，渐渐的挪移帐篷，挪到哪里去了？靠近哪里？哇，索多玛、俄摩拉，最大恶极的城市。罗德后来的结局你看就这样。很多时候这个渐渐的就很危险。彼得选择远远的跟随着，慢慢跟主就越来越远，跟谁越来越近了？跟世界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彼得你看，先是远远的跟着，后来又选择跟差役啊，跟那差役站着一起烤火，对吧？那今天杨赛读经文又烤火，对吧？先远远的跟着， 后来跟人去烤火，再后来怎么样？跟人家坐在一起了。大家回去看经文呢，先远远的跟着，后来跟人家一起凑近乎烤火，烤完火之后怎么样？坐在那边。弟兄姐妹，他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很多时候我就说，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在信仰的道路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发现让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心里火热，去渴慕主，去爱慕主，去追求灵魂的长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当然说圣灵的工作，我们说的是另外神的工作啊。让一个基督徒，让一个神的儿女去渴慕主、爱慕主、去服侍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让一个人说慢慢远离主，容易不容易？不需要做什么，你会发现他就会离主越来越远，离世界越来越近。这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彼得不就这样吗？原先是远远的跟着，后来呢，跑到人家当中去跟人家烤火。啊，可能天气，有人说为什么跑那边去烤火呢？因为天热，他不会烤，对不对？大热天谁会去烤火啊？有人说天气很冷，所以去烤火。还有什么一个原因是什么？烤火很多人不是一个人烤火，他会怎么样？躲在人群当中，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彼得千躲万躲，还是没有躲过哈。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呢？彼得就。那个使女看见他说：“你不也是那的门徒吗？”彼得怎么说？不是。这第几次啊？第一次啊，记住哈。彼得说：“我不是哈。”好，那么你看七八节就说了哈，那彼得怎么样？先是后来远远跟着，然后怎么天冷就去怎么样烤火去了哈，然后跟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好了，再往下看哈，那有人正彼得还烤火的时候呢，有人说：“那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怎么样？不承认，说什么？我不是。这第几次了？第二次。大家看到哈，彼得在第二次说的时候有没有犹豫啊？没有啊。所以有人说，这人说谎啊，否认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了第一次经验，第二次就脱口而出了哈。因为第一次很容易嘛，我不是，所以第二次就怎么说？第一次是说谎完之后，第二次就怎么样？我不是啊。结果第三次呢，那个仆人哈，那个。就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个人的亲属，那个亲属就说什么：“哎，我不是看见你从他那个园子里面，这个有见证人哈、啊，你在园子里面。”彼得怎么样？又不承认。这是第几次？第三次。彼得一共三次不认主，我相信这是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说到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哈，虽然彼得有三次不认主，但是我要为彼得说几句话哈。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能够选择什么呢？你说他是失败的，绝对是失败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因为当时很多门徒都怎么样？跑了。彼得选择跟着，什么跟着？远远的，即使你远远的跟着也是很不错了。那彼得也有他软弱的一面，你不要说以为彼得是一个完全的人，彼得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人吗？彼得有他阴暗的一面，我们是不是也有阴暗的，也有失败的一面呢？你就说我们就是一个好人吗？完全好的一个人吗？所以我们常常会一提到彼得，就说哇，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放到我们身上，我们可能还不如彼得啊。所以你看到哈，我们再反过来，所以我先为彼得说几句话哈，说完之后我们再看彼得哈，三次不认主。所以有人说他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间隔是很短的，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间隔至少一个小时。那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就是彼得在第二次不认主之后，他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说彼得心里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啊，大家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第二次彼得不认主的时候和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小时彼得的心理反应是怎样的，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就在这段时间，彼得有没有想过说我已经两次不认主了，心里会不会有愧疚，心里会不会有伤心，会不会有难过？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彼得第三次 还是不认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人会对那个属灵事物已经麻木了。什么叫麻木呢？就是那种叫属灵麻木不仁症。有句话叫做说哀莫大于心死哈。这个他这个时候他已经麻木了，他对那个话语已经没有反应了。第二次之后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说神造人，神很奇妙，把一个事物放在人的心里面，叫什么？叫做良心，对吧？什么叫良心呢？就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良心有没有过得去？或者说你当你做这件事情你要犯罪了，那可能圣灵，可能神会提醒你说，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很小的声音，你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能去做。但是呢，我们说麻木不仁的什么，就是我不听这个声音，就像那个鸡叫声啊，我不听啊，我还是要去做，那个叫做属灵麻木不仁症。所以良心是神放在人心目当中的，但是良心不能够决定说你犯罪还是不犯罪，良心能够决定你什么？他只是一个辅导员，他只是一个顾问，他只是扮演一个咨询的角色。那么最终的决定权在谁呀？在你自己的身上。鸡叫归鸡叫，起不起床在于你。良心有没有？每个人都有，那个声音会出来，但是你怎么去做，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彼得可以第三次有良心发现，他说我不能不认主，可以这样。彼得也可以说我不认主啊，都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什么属灵的麻木。那么我们看到灵性复兴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属灵能力与悟性的那个更新。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什么声音来了？鸡叫。哇，主就转过身来看彼得。我常跟大家分享，我说这个看，你想是什么样的眼神看的？如果耶稣是带着责备、带着怨恨、带着定罪的眼神看彼得，彼得怎么样？彼得可能还在气头上哈，可能说我就不认你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哈？我就不跟从你了哈。没有，所以看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看一定是带着怜悯的眼神、提醒的眼神和呼唤的眼神。所以有人说眼睛就是人心灵的窗户嘛，你看别人的眼神是怎样的，就比方说你对这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很多时候看不起人的那个眼神会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你看别人对你那种赞赏的眼神会是怎么样，会不会有区别？会吧。我以前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哎，姐妹到台上讲话，我们觉得讲得很好。后来我说我觉得你讲话讲得很好，是不是你经常操练啊？是不是你经常在公司里面会经常这样讲话？他说没有。他说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当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下面有人对我那种有微笑，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就是很舒服，我就觉得我会讲得更好。大家会不会这样？如果那个眼神对你是鼓励的，那个眼神对你是充满爱的，是充满包容的，那个眼神一定会对别人有一种激励。反之，眼神是瞧不起的，眼神是鄙视的，眼神是看不起人的，那个眼神人觉得是非常不舒服的。彼得这时候看到耶稣的眼神是怎么样的？耶稣看他，然后彼得的反应呢，就是他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什么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说前面是彼得，如果他心里麻木的话，这个时候彼得心里怎么样了？心里怎么样了？想起主的话，是不是他心里怎么样了？缓过来了，是吧？好一些了哈，这个属灵能力悟性开始更新了，开始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对彼得来说，耶稣的慈爱的眼神和鸡叫的声音，让彼得想起主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生命软弱的时候，神会不会也类似用这种鸡叫声这种人事物来唤醒我们？那个鸡叫声就提醒了彼得，今天会不会有一些给我们有一些预警系统，给我们一些示警系统啊，让我们当你听到讲道，你听到你读属灵的书籍，你听你朋友的对你那些忠告等等，听的这些 或许哪一个就是你的那个鸡叫声，让你听了之后你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彼得原来是麻木的，但是有鸡叫呢，就让他想起了主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灵性得到更新，我们的悟性得到更新，我们的灵性也会很敏锐的。如果我们但是我们对于不愿意去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呢，我不愿意去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即使那个鸡叫十声二十声的话也是无动于衷，那就是麻木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有鸡叫，有耶稣的眼神，所以他就想起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神借着外边的事物让我们想起神的话呢？可能我们还忘记神的话已经很久了，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要想起神的话，或者借着一个鸡叫声，或者借着你读的书，借着你读神的话，借着你听到等等等等，是不一样的，对你有一种提醒。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当彼得他的想起主的话，听到鸡叫声，耶稣看他，六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彼得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这一定是爱的眼神导致的，一定是耶稣充满慈爱的眼神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有人说，哎呀，彼得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大丈夫，那他为什么会哭得这么伤心呢？被主的爱触动，心中被感动，有主爱的眼神，心中被主的爱所融化，所以在这个主爱的眼神里面，彼得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是多么失败，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丑恶，所以彼得就选择怎么样，出去痛哭。弟兄姐妹，一个人感到软弱无能为力的时候，正是神要透过他来彰显神能力的时候。那么当一个人他靠自己的时候呢，就常常是容易失败的时候。那么属灵的能力的秘诀呢，就是在此，我们要靠着主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彼得出于痛苦，那么我们会不会，弟兄姐妹，因着有主爱对我们的触动，我们会有痛哭呢？你上一次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触动而流泪是什么时候呢？我知道中国有句话说叫做大丈夫流血怎么样，不流泪，宁可流血不流泪。但我们发现，弟兄姐妹，耶稣当年在世上有没有哭过？有哭过吗？什么时候哭啊？拉撒路死了他哭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克西马尼
园。对，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希伯来书说他打算哀哭啊。还有吗？耶稣还为一个城市哭泣，为什么？为哪里哭啊？耶路撒冷哭泣。数数耶稣至少几次？三次哭泣。有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哭没哭过？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保罗有没有哭过？哭过。彼得有没有哭过？刚才就哭了嘛，对不对？诗篇第56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也就是说，我想把这个经文放在上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说，神会用皮带装我们的眼泪。那很多人说经文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啊，会把经文放出来。那么我们看下边啊，我们就要为神国度的需要多流激动的泪，为自己犯罪作恶多流认罪的泪，与哀哭的人多流同情的眼泪。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耶稣当年有12个门徒，彼得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卖主的叫谁呀？叫犹大。可能很多人都会问说，那犹大卖主，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两个人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的都是失败的？为什么彼得却蒙主赦免，而犹大却悲惨的遇到那个很悲惨的下场呢？有一个华人牧师，他讲过一篇道哈，名字叫做耶稣旁边的两个鬼门徒，就魔鬼的鬼哈，两个鬼门徒哈，他指出说彼得犹大这两个人都被魔鬼所利用，分别被称为撒旦和魔鬼。彼得和犹大两个人都被称为撒旦，分别称为撒旦和魔鬼。但是虽然如此，他们两个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截然相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因为彼得听到了鸡叫声之后就干什么？痛哭悔改了，后来成为教会的主使。犹大呢，屡次听见耶稣的慈诚的呼唤和提醒，但是仍然是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灭亡的道路。这就是差别。所以我们说，我们如何在鸡叫声中醒过来呢？第一个，常常祷告，支取属灵能力。我们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晚上，是 一周的周几啊？啊，知道，周五啊，周五晚上几点呢？8点啊，在线上还是在实体呢？在线上哈，盼望大家有时间能来参加祷告，不仅为自己祷告，不仅为你身边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这个地区来祷告。不要等到试探来临才祷告，要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建立祷告的生活。祷告会上，我鼓励大家是大家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分享神的话。所以呢，我最近也邀请另外一个姐妹，啊，我说，哎，我说你可不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分享啊？所以这个姐妹不是朱迪哈，所以那我如果大家经常参加祷告会，一定就知道我讲的这个姐妹是谁了啊。那另外一个姐妹，我说你可不可以来啊？她说啊，谢谢牧师啊。她说啊，我在祷，因为她基本也算大多数时间会坚持参加祷告会的。她说我参加祷告会，我已经啊借着祷告操练，我已经慢慢消除了这一个紧张感。祷告会有紧张的，你知道吗？会不会紧张啊？大家祷告会不会紧张？自己祷告没问题，跟别人祷告呢会有一点压力。如果在台上祷告会怎么样？不敢呐，我不敢，不知道说什么了，在台上脑子一片空白啊。哇，这个姐妹说，我祷告，记得祷告会，我超人祷告，我以现在的状态哈，昨天晚的状态哈，她说我已经消除了这个紧张感，已经不慌张了。她说呢，让我分享的话，让我再充实一下。我说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觉得方便了，你觉得充实差不多了，你告诉我，我就把你排在上面。这是他祷告的历程。他觉得说，我原来是紧张，我原来现在已经不慌张了。所以我因为那个姐妹在那个小组里面祷告，我不太好意思进那组里。为啥？因为我担心她看到我会有紧张啊，会更加紧张，所以我要不在那个小组里面。她说我已经不慌张了，我已经消除了这个紧张感了。祷告第二个是什么？要以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悟性。神的话是什么？是圣经，读神的话，传道人讲的道，这都是神的话。我们要去借着这个，让我们明白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和路上的光，不按照我们自己理解的去行事，而是按照神的旨意。不像彼得那样觉得说，耶稣基督不应该是受苦的，他就去拿刀去砍，这是不对的。第三呢，是对圣灵的提醒呢是敏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鸡叫声啊，鸡叫声，鸡的叫声。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今天你听到鸡叫声，如果家里不养鸡，隔壁不养鸡，好像比较困难听到了。那鸡叫声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不要把它听它就是我们现实一只公鸡在那边叫啊，不是那个啊。今天的鸡叫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可能是你听到的一篇讲道，可能是你看到的一句经文，可能是弟兄姐妹对你的一句劝勉。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个对圣灵对你有明提醒的时候，你要有敏感是什么呢？你要及时的回应，不要硬着心，不要麻木不仁，那种属灵麻木不仁的病症。最后一个是什么？不怕失败，怕的是什么？ 在失败当中没有回到主的跟前。失败是一件很好像看的是很羞，还是一件 很羞耻的事情。那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说，记得主的目光呢是慈爱的目光，是恢复我们的目光。所以比的就是失败了，但是在失败当中被主建立起来，后来成为重用的门徒。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在学彼得，就看到这个时候是门徒彼得，后续会看到一个门，会看到一个彼得叫什么，叫使徒彼得。看到耶稣在彼得，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工作。如果你觉得彼得好像很遥远，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我前两天跟另外两个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说了，教会有位刚觉知的福音朋友，他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关于信仰的问题啊，我就问他对信仰是怎样看的。他当时对信仰的一种看法跟前两天觉知的时候那个对信仰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就这个果子就它慢慢的 原来是不熟的啊，慢慢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改变，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知道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想想我们的鸡叫声是什么，在那个鸡叫声中我们能不能醒过来，还是在鸡叫声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沉睡。那我们先来祷告吧，我们用这个祷告词哈，跟樊总帮我们放一下吧，也是有几页的哈，我让大家一起来读哈。亲爱的主耶稣，来预备一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承认自己常常像彼得一样，自以为刚强，却在试探中跌倒。我们也承认常常忽略你的提醒，直到鸡叫声响起才被唤醒。主啊，感谢你没有放弃彼得，也不放弃我们。当你转身看他时，是怜悯的眼光；当你转身看我们时，也是复兴的眼光。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
能听见
属灵的鸡叫声，
在
软弱中被提醒，在失败中能回头，
在泪水中重新站立。
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悟性，赐下属天的能力，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热心，而是靠你的大能来跟随主。愿我们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每一天都在你的爱里，直到那日面对面见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